我们请从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十一节，第一节读到十一节。
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教训弟兄们说：“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”保罗、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就定规，叫保罗、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，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，他们经过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叫众弟兄都甚欢喜。到了耶路撒冷，是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，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，辩论已经多了，彼得就起来说：诸位弟兄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而且相信，知道人心的神也为我，也为他们做了见证，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，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？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。
这一段圣经我们已经读了，今天是第三次。那么就是第一节，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教训弟兄们说：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那么这些从犹太下来的人现在是在哪里？就是到了安提阿的教会，那里就是保罗和巴拉巴，他们正在那里聚会，就是外邦人的聚会。但是这几个犹太人下来就告诉他们说，让他们要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要不然就不能得救。请我们注意这里有教训两个字，好吧？那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主的羊，因为他信了主耶稣了，他们就是主的羊，就是主耶稣有两群羊，第一群就是犹太人，因为福音是传给他们，先传给他们，所以这批犹太人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他们对外邦人他们就是教训的态度。你看我们信了主耶稣了，你们现在要信，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教训啊，这里用了一个教训两个字，那就是两群羊中间有一群羊要去教训另外一群羊。那么巴拉巴和保罗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主耶稣的第一群羊，那就是犹太人的教会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已经读了使徒行传，那里告诉我们，雅各就说，你看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信主的人有多少万，都为律法热心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两群羊，一群羊也是信主耶稣的，但是他们要为律法热心，他们从剩下来第八天就受了隔离，所以你外邦人没有受隔离就是不接近啊。所以上一次我们也交通了，隔离的意思不是外面的隔离，那是心与耳的隔离，这是身体的意思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就在争论这件事情了，保罗给巴拉巴到了耶路撒冷争论这件事情啊，这几个法利赛人，他们也是信耶稣的，也是基督徒， 所以第五节，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，必须为外邦人受割礼。上次我们也说了，法利赛人就是守摩西律法的人啊，他们信了耶稣，但是他们觉得说还要守摩西律法。第六节，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。上次我们也交通了，使徒和长老这是带领他们的人，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就要商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，好不好？这是两群羊啊，一群羊是要守摩西律法，不守摩西律法就不能得救。上一次我们也交通了得救啊，因为今天我们是主耶稣来的，是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的得救，那就是不要守摩西律法，好不好？那就因信称义，好不好？信主耶稣。好，第六点，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，辩论已经多了，就是使徒和长老中间还有辩论，好不好？有的人就会支持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应该叫外邦人受割礼，受摩西律法。有的人讲不需要，大家都在辩论这件事情。这里就要有圣灵的工作，因为你要按人自己来，使徒也好，长老也好，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从小受隔离的，守摩西律法的，现在就辩论了。第七节，就是彼得起来做见证了。彼得就起来说，诸位弟兄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并而且相信。这里看来，彼得是犹太人中间，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中间主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一个，他也是从小受隔离，他也是从小要守摩西律法，但是他就觉得这里就说到，外邦人，这是第七节最后一句话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主还用他去向外邦人来传福音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了。第一个，他是十二使徒之一，跟随过主耶稣的，主耶稣亲自呼召的。第二个，他就是犹太人，也是守摩西律法的。第三个，他也去向我主要他主给他机会，让他去，或者给他命令，让他去给外邦人传福音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一段圣经我们要读一读，经文读使徒行传的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十八节，从第一节读到十八节。
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，说，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异象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地着四角，从天追下，直来到我眼前，我跟前。我定睛观看，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其野兽、昆虫，并天上飞鸟。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， 彼得起来宰了吃。我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。正当这时，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，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，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。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，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，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，说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神，说，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
好，这就是彼得的经历。彼得是一个犹太人，以色列人，从小就受隔离，而且按照摩西的律法，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啊，不能吃的。所以有一天他肚子饿了，到房顶上去祷告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东西，一包东西从天上坠下来，他就看见一个异象到他的面前，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四足的牲畜和野兽、昆虫、顶天上的飞鸟，这些东西都是不允许吃的，都摆在彼得的面前，要他宰了吃。啊，这是有声音刚才讲了。那么这个异象就是彼得看见的，彼得就说啊，我从来这些东西不接近的，不能入我的口啊，那是我要守摩西律法啊。这个时候天上那个声音告诉他，神所接近的你不能把它当成俗。那也就是说，外邦人现在是神所接近的，你不能把它当作不接近的。所以在彼得那个时候，凡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不能一起吃饭啊，不能在一起吃饭，也不能住在他们家里。啊，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就想不通了，为什么摩西律法说不让我吃这些东西，现在天上又给我一个异象，喊我宰了吃，三次我都不吃，但是神又说了一句话了，神所接近的你不能当成俗。好了，正在他思想这个意象的时候，底下就有人喊他了啊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彼得啊？他说我是我啊，圣灵就告诉彼得，这里就有一句话，十二点，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一个是异象是神给他看的，第二个下面有人喊他，本来彼得如果听说哦，你们这些外邦人找我做什么，我们不能来往，没有，圣灵告诉他喊他，吩咐他和他同去，不要疑惑。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，这六位弟兄当时都在耶路撒冷啊，他们都，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啊。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记得在第四章，有一个人叫哥利流，是一个外邦人，那么天使告诉他要他去把彼得找来，要彼得向他们家里传福音， 所以彼得就去了。第十五节，我一开讲，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彼得一开讲，圣灵就工作了。这些外邦人怎么会有圣灵的工作？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说预言。所以彼得就说，这些人圣灵都能降在他身上，我怎么还可以说话？那就是神的工作了。后来哥林多全家都信主了，都得救了，而且当天就受浸了，好吧？那么我们再来读读第十章。44节读到48节，
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兼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就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
这就是彼得的经历，主耶稣用他向外邦人传福音。那么在11章啊，刚刚我们读的11章，第10节，就这样一连三次都收回天上去了。正当那时，有三个人站在我所住的房门前，这是从该撒利亚来见我的，圣灵吩咐我他们同去，不要逆我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圣灵的工作是两个方面的。第一个工作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因信就受了圣灵，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，所以圣灵就在一些事情要指教你。你看彼得就是圣灵对他说了，好不好？要他，你不要惧怕，你下去，是我差他们来的，你跟他们一起去。圣灵说话不是耳朵听见了，是里面，在灵里面对彼得说话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会对我们说话，这是圣灵的第一方面的工作。第二个工作，就是圣灵会降在人的身上，那不是里面了，是降在人的身上，他们就可以说方言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就要读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章。第6节读到第8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6节到8节。
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
这里就说圣灵还有一个工作，就是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就是基督徒能够得到能力，为主耶稣怎么样做见证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里面，指教我。所以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，那就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经历。但是圣灵不一定是降在每个人的身上，使你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是两个工作，好不好？那么使徒行传的第2章5旬节到了， 这个时候圣灵就降在120个人身上。啊，好，我们来读一读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好，这里120个人，第一章是120个人，圣灵就降在这120个人身上，而且他们还看见像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。这就是圣灵降在每个人身上，然后他们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本来他们说的都是以色列人的话，以色列的语言，他们都讲希伯来话啊。那么现在后面就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他们有的人讲国外的话了，好不好？我要为主做见证啊！这就是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，就是降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能力为主做见证，就是主耶稣在第一章说的。因此，今天圣灵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是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住圣灵住在我里面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，下面都吹一口气，你们受圣灵好不好？圣灵住进来，圣灵就会指教我们，能够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对彼得说，这个来的人是我要他们来的，你跟他们去，不要疑惑，好不好？这是里面说话。另外彼得来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，降在身上做什么？就是见证这些人已经得救了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啊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到哥林流家里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彼得的话还没讲完，圣灵就开始工作了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赞美神。彼得就跟彼得去的有六个弟兄就觉得稀奇，这是五旬节在我们身上才有这个工作嘛？怎么外邦人身上也可以有这个工作吗？好了，圣灵就是借着降临在人的身上，来证明救恩临到这个人了，临到这批人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因此在那个时代，两群羊要合成一群，是谁来做工？不是长老和使徒大家辩论辩论完了啊，我们下个阶段，还不是，那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啊。因此彼得就做这个见证了，好不好？在使徒和长老都在辩论的时候，大家争议的时候，彼得就开始说话，就把圣灵他亲自经历的，好不好？今天一个人你信了主，圣灵已经住进来了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但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那谁都没有话讲了，好不好？比如说五旬节圣灵降到我们身上，我们都说方言，现在这一批人也说方言了，那我怎么讲？难道他没得救吗？好，这里就说圣灵的工作在除了在里面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还可以在外面降在人的身上，让这个人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彼得的这句话 这个见证一出来，还有这六位弟兄见证一出来，啊，所以在十五章第十二节，众人都默默无声，就说不出话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众人都默默无声。那么同时，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好不好？彼得说了以后，巴拿和保罗他们是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建立外邦的教会，他们也做见证。啊，因此这里主耶稣有两群羊，一群羊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有摩西律法，受摩西律法的影响从小，那么现在他信了主耶稣了，所以他总把摩西律法和主耶稣的救恩连在一起了。但是外邦人没有受过摩西律法，没有没有，那今天怎么知道这些外邦人得救呢？是不是要外邦人去受摩西律法呢？好，这就是两群羊中间合成一群，是要借着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彼得也没有话讲了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或者和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曾经给他的使徒讲，要他们只把福音传给犹太人。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第十章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
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西庇带的儿子犹亚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腓利和巴多罗买，多马和税吏马太，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和亚达泰，分瑞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
这把第七节读了吗？
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。
好，你看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，要他们外邦人的路不能走，看到没有啊？只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吗？这是怎么一回事情？好，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福音的开始，恩典福音的开始，是从以色列人开始，从以色列人开始。让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。好，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多读一点吧。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起。读到二十二节。
第四章。
第四章约翰福音一节到二十二节。
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午正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的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他知道他自己和他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
好，主耶稣现在的撒玛利亚对一个妇人传福音了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并不是说对那十二个使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因为刚刚福音出来，那十二个使徒不知道怎么对外邦人传福音法，还他们还不懂，他们知道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跟随耶稣，这个外邦人是不接近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当时主耶稣没有要他们去传福音，但是主耶稣自己就给外邦人传福音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就传福音了，就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了。而且主耶稣22节说一句话，因为救恩是从哪里？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救恩是从犹太人，就是主耶稣他是犹太人吧，所以福音先要传给以色列人，传给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好吧？福音是要先传给犹太人，然后再传给外邦人啊。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门徒去传福音，主耶稣也给犹太人传福音，除了给犹太人传福音，主耶稣也给外邦人传福音。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再请读一再请读一读第39节读到42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。
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，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，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。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，便对妇人说，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
按理说犹太人不能够住在撒玛利亚人那里，我还住了两天，好不好？这是摩西律法不允许的，但是主耶稣把福音传到那里去了，撒玛利亚就有好多人信主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主耶稣亲自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但是开始是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，所以他说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开始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 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九章。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。
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
好，所以福音的开始是对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看到吗？犹太人先传给他们，然后再传给外邦人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主耶稣也做这个工作，福音主在主耶稣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，也要他的门徒传给犹太人，然后主耶稣自己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很多外邦人来找主耶稣，啊，求他为他的医病，啊，这些人主耶稣都答应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，恩典的福音不但是给犹太人，为什么要先给犹太人？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啊，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，然后主耶稣自己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。因此，主耶稣也兴起他的门徒来，其中就有彼得，要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啊，这样就两群羊就合成一群了。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。第十章，十六节，就读这一节吧。
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
好了，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那就是外邦人。然后这里又说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五章，这里就要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要借着圣灵的工作，把两群羊要合成一群。开始两群羊是分开的，因为福音是传给先传给犹太人的，以后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，犹太人就不同意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说外邦人一定要守摩西律法，要守割礼。但是圣经里没有这样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也没有这样告诉我们。所以主耶稣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，没有喊那些人守割礼，好不好？没有喊那些撒玛利亚的，这些都是外邦人，守摩西律法没有。今天就是因信，我们就得到圣灵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很重要，就是两群羊怎么来合成一群。这个工作不是人的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。 使我们两缺氧合成一些。好，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耶稣他就是多少了，就是好像是先传这个以色列人，再到这个外邦人。
对，
那就是说他这个感觉会不会让人一种感觉，就好像哦，这个因为以色列人实际上是不信的，很多是吧？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情况？
不信啊，对，有人解释啊，读圣经有这个解释，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啊，所以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他，好吧？马太福音十二章，他们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，他们就准备要杀他。啊，以后就是以色列人不拒绝了，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了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呢，给这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拒绝的程度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也做这个工作，传福音给外邦人，好不好？
就是他从开始他就一直就也有，
这是神早就安排了，因为这个恩典的夫人，所以有一句提摩太前书就说，那么只有一位神，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他降世为人，那是要拯救世界的人，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成人，好不好？这是神的恩典。但是这个救恩一定是从犹太人开始的，好不好？先是传给犹太人，犹太人以后就不接受，好不好？福音就传到外邦，因为不能说是因为犹太人完全不接受了，所以就把福音传给外邦。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犹太人还没有把他钉十字架，但是他已经把福音传到哪里啊？传给外邦人，好吧？
两群人是以色列人、外邦人成为两群人。
哎，两群合成一群了。
合成一群，到主耶稣再来就是一群人。
一群人，是这一群，好不好？
那山羊跟绵羊就
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
另外一件事。
山羊和绵羊都不是基督徒，因为耶稣降临，先是降临到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都到了半空，然后主耶稣在半空在这样的地上来审判山羊和绵羊，啊，地上没有基督徒了，他们都是基督徒。
那我们不是很蒙福，成了耶稣的羊？
是。这是蒙福啊，而且我们也是神，我们是神的儿子的嘛。
对呀、啊，本来我们下地狱的。
对对对，
流亡虎不是我们的份。
所以主耶稣就说，说到我们这些所有信他的人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那么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缪斯做一个解说。